结果赵姨娘就探春的亲妈妈，好注意，探春的亲妈妈气得抱怨的了不得，就到处去骂人，就说你看自己的弟弟，就说亲弟弟贾环，因为贾环跟探春都是赵姨娘生的，就是自己的弟弟邋邋遢遢，鞋子都没有一个好好的穿，那倒给别人去做了一个鞋。那这里当然赵姨娘本身就是一个委屈的角色，好，我们就觉得说她总觉得她自己好像没有受到重视，所以他说正经兄弟指的就是贾环，鞋塌拉塌拉的，没有人看得见，做这些东西。好，探春就生气了。我们注意一下，探春登时沉下脸来，这话糊涂到什么田地？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很难懂这个意思啊。也许大家听到说一个赵姨娘在抱怨她的女儿，说这个探春不给自己亲弟弟做鞋，给宝玉做鞋，我们也觉得有一点对。可是过去的伦理不是这样子的。过去的伦理，你是一个妾啊，就是丫头妾，你生了孩子，这个孩子不能叫你叫妈妈的，只能叫阿姨。真正的妈妈是王夫人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只有原配是夫人，是妈妈，所以她根本不认你这个妈妈的。那这个妈妈，这个亲生的母亲，其实在伦理上她还是下人，还是丫头，就是一个妾而已。所以我们今天很难懂这一段，就是为什么探春登时沉下脸来，就是说我哪里是做鞋的人，我是给别人做鞋的人吗？他意思说我是小姐，所以探春的身份很高，赵姨娘的身份很低，这样可以了解。所以其实也有一点说，这些大户人家，这个一家之主的男性，他可以娶很多妾，这些妾只是借腹生子，这些孩子的地位很高，可这个妾根本没有身份啊，他根本没有在这个家族里是没有身份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用现在的伦理比较不容易懂这件事情，就是探春很生气说，你把我当什么人？我难道是天生要给人家做鞋？做鞋是丫头做的事，那我今天是喜欢宝玉，宝玉对我好，送了我东西，所以我回报，我做了一个鞋给他，你不能把我当做鞋的人。那贾环是少爷，贾环有丫头，对不对？那做鞋应该是丫头给他做，怎么是我来给他做鞋？他的逻辑是这样。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看这一段不太容易懂，就特别要注意一下为什么探春会有这样的反应，就他特别沉下脸来说这话糊涂到什么田地，怎么我是该做鞋的人吗？所以他特别批评了这个赵姨娘这样的观点。他说环儿，就贾环难道没有分利？分利就每一个月他们有固定的人跟钱给他们做衣服做鞋的，那不应该是由我探春来做，我探春是一个小姐，是一个大家闺秀啊。他说环儿难道没有分利的，没有人的啊？一般的衣裳是衣裳，鞋袜是鞋袜，丫头老婆一屋子，怎么抱怨这些话说给谁听呢？他说我不过闲着没事，这个探春就解释说，我闲着没事做一双半双，爱给哪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，谁敢管我不成？所以这是探春他自己对他自己在贾府的一个界定，他的身份的界定，所以他觉得他这个亲妈妈讲话讲错了，他就做了这样的批判。那宝玉听了以后就点头笑着说，你不知道，他心里自然又有一个想头。那探春听了以后越发气了，把头一扭说，连你也糊涂了，他那个想头自然是有的啊。这个想头就是说偏数的问题，他觉得你是我生的孩子，那你是偏房的孩子，你干嘛要去对宝玉那么好？宝玉是正房的孩子，他就要去隔离这个东西。那探春很生气，把头一扭，就说他那个 想法我知道的，他那个想法不过是因为必见的见识，他就认为 是一个小心眼的东西。因为探春他觉得没有什么正跟数的问题，他只管这么想，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，注意这句话，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，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两个就是爸爸妈妈，他不是我的妈妈。其实我们讲到这里会觉得探春很狠，可是过去的伦理真的是这样子，就是你是一个丫头出身的，你是妾，你生了孩子，孩子是小姐，可是你身份并不能够因此改变。好，所以这个一定要了解一下过去的伦理里面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。所以探春说，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，别人我一概不管，就是姐妹弟兄跟前谁跟我好我就跟谁好，什么偏的竖的我也不知道。他说我也不是因为你是正房，是因为你这个人我喜欢。所以探春也有一个独立的个性，这独立个性是说中国的伦理里面分的那些东西，赵姨娘讲的那些东西他根本不在乎，他也无所谓。所以后来他选择了一个 当时的大家族认为最坏的下场，就选择远嫁。其实他，我觉得探春的想法完全不一样，他觉得远嫁有什么不好啊？就是当时会觉得女孩子嫁得很远，娘家没有办法照顾，是最悲惨的命运。可他自己决定了他的婚事，就嫁到南洋去了。那我们今天就觉得没什么不好啊，坐飞机出国了这样。那可是在当时很奇怪，就是因为伦理的这种封闭的观念，所以从某些角度，探春的个性也非常独立啊。他也觉得说他不要依靠这个，他觉得给他一生最大痛苦就是他的家庭，他宁可远远的，他觉得跟那些原住民在一起还快乐一点啊。番邦，人家讲番邦，他觉得跟番邦在一起蛮好的，他们也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《红楼梦》其实有一部分的叛逆啊，我们不太容易看出来，它是借着几个人物在表现，包括刚才的小红，有没有？小红其实叛逆了她的身份，探春叛逆了她的身份，就她不服他们就是这个身份。这里面很多人解读成她对赵姨娘亲母亲不好，我觉得其实可能不是，而是说这个伦理我根本就不要，她觉得这个伦理是她讨厌的，什么正啊树啊这个东西。那他喜欢宝玉，这里也不是因为宝玉是正的，而是说宝玉帮他买了那些东西，就是违反了家规，帮他带了外面的一些好玩东西，所以他就帮宝玉做了一个鞋。他是用人对人，所以《红楼梦》如果从人对人这个角度，他真的是可以把伦理打碎的啊。所以这一点其实到现在也很少人直接碰到，就是因为《红楼梦》讲得很委婉，可《红楼梦》事实上是一个颠覆伦理的一本书啊，就是他对于伦理的这一套结构其实是不那么赞同的。那特别表现在探春的身上，后面你就可以看到接下来有几回探春是直接批评他的母亲的，站在他母亲面前批评。那时候他母亲一句话不敢讲，他的亲母亲，那他是站在说自己不好强，然后总是把事情搞到自取其辱的这个状况啊，所以他就会去教育这个他自己的亲生母亲。那当然我们今天看起来都觉得有点好像有点过，可是你看看小红刚才的回答也是对视的，他觉得对视，他说一个人干嘛要把自己弄到这么自取其辱啊，就是一直要用这种很不健康的方法去跟别人相处。好，所以他就讲说姐妹弟兄谁跟我好我就跟谁好，什么偏的竖的我也不知道，论理我不该说。好，论理我不该说，就是说因为她是亲生妈妈，好像照理我是不该说的，但是她也特昏聩的不像了，特昏聩，就是说真是不懂事到极点了。我觉得一个亲生女儿讲母亲这样讲这种话是很痛的啊，非常痛的，就是说特昏聩不像了啊，就是说这么昏庸这么糊涂的一个人。那还有笑话呢，那上一回我给你那个钱，那替我带那些玩的东西来，过了两天他见了我也是说没钱使怎么难，我也不理论啊。就是这个妈妈就常常来跟探春说没有钱啊，穷啊，没有钱花啊，就觉得很难。那后来谁知道后来丫头们出去，他就抱怨起我来说我存了钱为什么都给你啊，因为他不知道，他以为探春把存了钱都给宝玉了，宝玉哪里会要这些钱。那事实上是探春要宝玉帮他买东西进来，可是这他就跟到处跟人家讲说你看我这个女儿不把钱给我给宝玉。好，所以这探春就觉得很气，就觉得不聪明到这个程度啊，就是说你从常理判断也知道宝玉哪里要这些钱，那么每次宝玉出去还在马前面撒钱给穷人乞丐，就是他因为他自己的见识太狭窄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判断很多事情。所以探春的痛苦就在这里跟他的母亲有很多的这样的冲突啊，说就是说这个妈妈讲他批评他说存的钱为什么不给他也不给环儿，那我听见这话又好笑又好气，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，就他就想不理他。好，他们两个正在说话，宝玉跟探春正在讲话，宝钗来了。